请大家打开讲义补充讲表第二面。那么我们这一课啊，讲到这个占卜师度。那么在整个修学善法当中呢，在整个六度当中是以布施度为首，啊，以布施来当整个修善的第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布施呢，主要是在训练我们在整个施舍的过程当中栽培一种舍心，来对治我们的悭贪，啊，这个是整个布施的定义。那么这个布施，这个佛陀在安利这个菩萨的布施啊，主要有两个意义啊。那么从自利的角度呢，是成就福德，就是你这个菩萨呢，你要能够度化众生啊，你要先让你自己在生命当中的资具没有匮乏。所以在布施的当中，我们内心当中因为舍心的活动，那么栽培一个福德，使令我们这个生命当中能够投身在一个富贵的家族，有富贵的家族啊，才产生一种威德啊，有摄受力。第二个呢，是广觉善眼。那么虽然真正的佛法对众生的利益是弘护正法，开启众生的智慧，但是如果不假借布施的因缘来跟众生结善缘啊，那么众生很难去信解佛法。所以佛陀安利在六度当中以布施为首啊，主要的是成就福德跟广结善缘，是这两个意义啊。那么这个布施的障碍当然是悭贪啊，就是因为布施的因地跟果报啊，不是当下成就，就是我们今天去布施，可能我们继续贫穷，我们的果报可能是在来生或者是再来生，我们不能马上看到未来的果报啊，就对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产生障碍了。那么龙树菩萨在智度论当中呢，讲了一个小故事啊，来勉励我们在修持布施的这个行者。他说啊，在过去啊，有一个国王，这国王生了一个重病啊，非常的严重啊，就招请天下的医生来治他的病。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医啦，他就来应征啊，哎，果然他有这个高明的医术啊，他就来跟国王治病。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呢，慢慢慢慢的国王的病就有好转了，但是国王都没有赏赐他什么东西啊，都没有任何的表达啊，只是表达感谢之意而已。这个医生就心情不快乐，但是他是国王啊，他也就勉为其难的继续把他的病给治好。治好以后，国王只是说啊，谢谢你啊，你真是辛苦了，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到他家的时候啊，哎呦，到他家远处一看啊，看到一群的羊群。那么他就说啊，哎，这某某人啊，这个羊群是怎么来的呢？是说这个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家庭啊，他这个一个医生啊，给国王治病啊，治好了以后啊，国王赏这些羊群给他，他内心就很欢喜啊。那么第二，再继续走啊，就看到一群的牛群。那么他也是问人家说啊，说这个是有一个医生啊，他把国王的病治好，国王赏他这些牛啊。那么等他回到家以后啊，他过去那个破旧的家庭消失了，就是一个广大庄严的这个房舍。那么他太太就很欢喜说啊，你为国王治病啊，国王啊办我们盖这么漂亮的房子。那么这医生就很后悔说啊，我要早知道现在有这样的果报，我当初在治国王病的时候，我应该要更加的心甘情愿，更加用心才对。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今生也可能会受用一些安乐的果报，或多或少，但这个安乐果报是怎么来的呢？不是上帝送我们，也不是自然产生的，一切法是有它的因缘，有它背后的理由规则，就是你曾经造过一个业力， 所以我们众生往往在受用果报的时候啊，才后悔说，我当初在造因地的时候为什么不多造一点。但是往者已矣，来者可亏，来者可追，你这种心情为什么不用在勉励自己，你现在造因地的时候你就造圆满一点。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好，我们重点在今生我们深信当来的果报，我们真正以平等心、布施心、坚固心来修习施舍，啊，我们一定会因为这样子而成就广大的福德资粮，也因为这样子而广结善缘。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布施度的体性跟相貌。好，我们回到讲义来，那么看到第十三面，那么己一障布施度。那么布施是我们应该要修习的法门。那么假设这以下的七颗我们没有去做，那么对布施的法就产生了障碍，当然也就障碍的菩提心啊。这有七条戒啊，如果没有去奉行，没有去实践，就障碍布施度。那么这当中呢有七颗，那么这以下的七颗呢，他所面对的所缘境是先有三宝，在施长，在广泛的众生啊，这个以施舍心来面对三种境界，而开出七条戒。那么先看第一个，不供三宝戒啊。那么这供养三宝是应该做的，假设我们不去做就犯戒了啊。这个施舍第一个所缘境是面对三宝的境界加以施舍。那么这当中分两颗，先说明犯相啊，犯戒的相貌。犯相当中分成染尾犯跟非染尾犯，先看染尾犯的相貌。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以日日中若依如来，或为如来造智多所；若依正法，或为正法造精进所。为诸菩萨速大难障，摩大尼迦。若依身且为十方界已入大地诸菩萨众，若不以其或少或多诸供养具而为供养，下至以身依拜礼敬，下至以四季祭赞佛法身真实功德，下至以心一清净性随念三宝真实功德，空度日夜，是名有患，有所违业，若不恭敬懒惰懈怠而毁患者，是然毁患。好，我们看这个戒文。那么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一个安住在这个菩萨种性的菩萨，换句话说他有这个犯戒的资格了。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他犯戒的时间，那么这个犯戒的时间呢是一日日中，就是在整个一日一夜当中，就是在一天当中啊，就是这个不共三宝的期限啊，是以一天来当作期限。那么他所犯的境界呢，所言的境界是一个三宝的境界。先看佛宝，若依如来，或为如来造智多所。那么假设你生长在是正法时代，那你当然面对的是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佛陀啊。那么我们在末法相法时代啊，是看到的是所谓的智多所。这个智多所就是塔庙，用木头或者石头所证的塔庙啊，就是我们第一个面对佛陀的佛像或者是塔庙，这是第一个所缘境。第二个是面对法宝，若依正法，或为正法造精进所，为诸菩萨速大难障，摩大尼迦。那么我们对的是大乘的正法，当然法指的是涅槃啊，真理啊。那么这个真理有开启众生智慧的这个作用啊，比如说业果的道理、空性的道理、真如的道理啊，这些道理。但这些道理呢，必须是要用文字来表达，所以我们对于真理的皈依，也应该对于这个文字的皈依啊，就是正法照境界所。那么历代的祖师把这个真理啊，用文字记载下来。比如说佛陀为了表达无常的道理啊，就说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陀用做梦来比喻生命的无常。那么从这个文字当中我们去觉悟真理，所以对于这个经卷，这个文字的经卷也是我们皈依的经卷，经卷所在就是法宝所在。那么乃至于菩萨的经藏跟论藏，这都是我们菩萨皈依的境界。第三，若依僧伽为十方界一入大地诸菩萨众，这是僧宝。那么这个僧宝这个地方的皈依境呢，不是一般的凡夫的僧宝，是在十方世界当中已证入大地的这些诸菩萨众。这个大地菩萨呢，就是法身菩萨。法身菩萨为什么叫大地呢？因为大地有两个功德，第一个它不动，这个人啊在大地上走来走去啊，但是大地本身是不动，就是这个法身菩萨内心当中有我空法空的智慧啊，他面对境界的时候能够不为所动。第二个，这个法身菩萨的内心有大悲心，就像大地能够呵护众生啊，那么这一切的草木都依此大地升起了。那么这个入的大地的当然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这都是我们所皈依的境界。那么一个菩萨在一天一夜当中呢，对于佛宝、法宝、僧宝啊，没有以他的或多或少的能力，那么用种种的供养的秩序来供养，那么这以下讲出这个供养三宝的最低的标准啊，最低的标准啊。从深夜的角度呢，下至以深一礼、深一拜、礼敬，你一天当中啊都没有跟佛陀拜一拜啊，跟法宝、僧宝拜一拜，一拜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做早晚课啊，一开始先拜三拜，就是第一个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这就是最低的一个恭敬。深夜当然你要打妄想啊，你是三拜打妄想的话，那你就是幻界了。因为你心为业主，你内心当中没有作意南无常住十方佛，你拜下去就不是在拜谁了啊。所以这是说你在拜三拜要作意的了，因为你这个业，我们经常讲过，业是没有方向性的，一定要有心来引导，这个心会给这个业一个方向，你怎么作意，这个业就往这个方向去前进。所以我们在拜三拜的时候要做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这样子呢我们就达到供养三宝的最低的深夜的标准。那么第二个口业啊，也口业的以这个起码要用四句偈来赞叹佛法身的真实功德。比如说佛的功德啊，我们就是赞叹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沉浸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利登彼岸。赞叹阿弥陀佛的身口意的功德啊。那么法宝我们在刚开始上课之前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那么这个僧宝呢，古德也做出一个偈颂啊，说是僧宝清净不思议，身披如来菩提衣，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境界邪无伪。那么这个偈颂呢，是首先两段是赞叹僧宝的字体啊，说僧宝清净不思议，身披如来福田一啊，就是这个僧宝啊，他的出世，这个人花心出家，他能够剃发染衣穿上袈裟，现出清净的床相啊，这件事情不可思议。他在世间当中啊，就扮演了佛陀的角色。从字体来说呢，他现出清净的床相。那么从功能上来说呢，他能够堪作人天功德主啊，坚持境界邪无伪，他能够依止僧宝的注释，那么使令正法久住，弘护正法，续佛慧命 所以这个僧宝也值得赞叹。那么一个受了菩萨戒的菩萨呢，他一天当中起码要用四句偈来赞叹佛法身的真实功德，这个是最低的口业的供养的标准。再看意业的标准，下至以心一清净性随念三宝真实功德。那么我们的心当然打很多妄想了，一天打很多很多的妄想，但是你起码在无量无边的妄想当中啊，你要暂时把妄想停下来啊，你要有一念的信心啊，去意念三宝的功德啊，你或者要做定课啊，或者在平常工作的时候啊，想一想啊，这个三宝的功德是无所不在的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存在法界的一种真实的力量，而且三宝决定能够救拔我啊，你要有至少有一个一念的想法啊，以这个清净的信心来意念三宝的功德啊，这个是口业供养，这个意业供养的最低标准。那么这个菩萨呢，假设一天当中啊都在这个世间的尘劳当中度过去了，身也没有礼拜，口也没有赞叹，意业也没有皈依啊，空度日夜，这个今天这个光阴对你来说是白白浪费掉了啊。那么这样子呢，市民有患有所违业，你已经忘掉你曾经在三宝面前所许下的誓愿，你曾经很认真的向三宝宣布你的生命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断一切恶，第二个是修一切善，第三个是度一切众生。而在是修一切善当中，以布施为首，而布施所面对的第一个境界是三宝的境界，你都没有去修善啊，所以有所违业，你违业了，违背了你当初的誓愿。好，那若不恭敬懒惰懈怠而违患者，是章违患。那么这样子是什么违背呢？因为你内心当中啊，心存不恭，就是轻慢心啊，不恭敬，那么由轻慢心引生懒惰懈怠，那么这样子是一种依止染污的烦恼所违患的罪相，这个是重德图基罗罪，必须对一个菩萨来对手忏。我们再看下一颗，非染违犯，若五思念而违犯者，非染违犯。那么如果是一时的思念，就是外物繁忙了，你实在不是因为轻慢心，实在是太忙了，那么你平常都有去做定课，一时的失去正念而没有去供养三宝，那么这种情况是有犯，但是犯呢比较轻，因为不是依止烦恼来犯罪，不是依止轻慢心啊，只是一时的思念，这个时候是轻的陀及六罪，只要择心忏就可以了啊。这个地方在整个清戒当中啊是第一条戒，那么在古德也特别重视了，他认为这条戒啊有它特殊的意义啊。那么在表面上说，佛陀是要我们供养三宝了，但这个当中有深意，有它的深深的意义啊。就是三宝的境界来说啊，你供不供养他无所谓的，他内心当中有广大的功德。但是佛陀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佛弟子每天要供养三宝？因为三宝对我们有救拔意。那么假设我们不跟三宝结缘啊，我们所升起的菩提心啊，假设没有三宝的加倍，我们就容易退转了，容易退转。活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大富长者，这个道夫长者啊，他当然家财很多了，但是到中年都没有生儿子了，那么就向这个神明去祈求了，那么祈求以后呢，就果然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大福德的境界了，就出生以后啊，他的家里就从地涌出啊一只金色的象， 这个金色的像啊，它只是不但是身体金色的，排出的排泄物都是黄金的。那么这个招募长者就把这个儿子称为相护啊，出生就有相来保护他。那么这个孩子啊，就骑着整天骑着象啊，到处去游玩啊。他长大的这个象也跟着长大。有一天呢，当然这个古时候了、啊，是这封建制度啊，这个种姓的区分很明显啊，有钱人都是跟有钱人在一起的啊。这些公子哥啊，整天游玩啊，有一天就大家就谈论了、啊，大家说说你家里面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可贵的珍宝的事情。那每一个人就先说了。这个相护的时候呢，他说啊，我出生的时候有一只金色的象，生出来不但金色的，放出的排泄物都是黄金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二十四王是王子了，他听到以后，他就哎呀，生起贪心了，就跟旁边的侍者说啊，有一天我做国王的时候，你要提醒我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二十四王当然，诸位知道他是杀父，他患了忤逆啊。他觉得他父亲实在活得太久了啊，他都不能做国王，就跟那个提婆达多合作、啊，就把他的父亲呢、啊、频婆娑罗王给害死了。害死了以后做国王啊，那个侍者说、啊：“你当初要我提醒你啊，你现在你做了国王、啊，你要把这个相护的相啊金相夺过来。”那么二十四王就邀请这个相护啊到王宫里面用餐。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相护的父亲呢，就说他是个大臣，他说二十四王这个人是一个坏人啊，他恶心很重的啊，你不要去啊，那这个恐怕是伤害你、啊。但是相护比丘呢，相护呢，他因为福德力强啊，他说没关系，我无所畏惧，他就带着相啊去应供。那么吃完饭的时候，二十四王说啊，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但是你这个相要留下来。那么相护就回去了，但是这个相呢是福德招感的了，不能是用强力去夺取啊，所以这个相就从地上消失掉，又跑到他家里面又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二十四王就生气了，生气这个时候相护的父亲说、啊、你现在啊可以有杀身之罪、啊、你现在唯一的路就是出家了，在印度的话出家就没事了啊，当然他也不是花好心出家了，就是害怕被杀就出家了。但是有善根的人地君不一样，他刚开始出家不是为了修行，但是他整天在佛法僧的熏习之下就触动他的善根了，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证阿罗汉果以后啊，他也托钵的时候啊，就后面就跟着相，因为这个比丘不能骑相，就跟着这个相去托钵。那么这个像不是普通的像啊，这全身是放金色光的了。那么很多信徒就好奇啊，就像我们现在佛教界啊，一窝蜂啊，就几台游览车啊相约啊，就去寺庙去拜访这个相护比丘啊，不是来求法的，是看那个像的。那么这个时候比丘呢僧团就受到干扰，就告诉佛陀说，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这些居士啊都来看这个像，对我们干扰。那佛陀就把这个相护比丘找请来说，你现在证了阿罗汉果了，这个相是你过去的福德招感了，你现在不需要他，可以请他离开了，不要给僧团造成这个干扰。相护比丘说，我也不需要他，但是他一直要跟着我，我有什么办法呢、啊、那佛陀说，你跟这个相说三次啊，贤善奴去不惜住此，讲三次。那么这个相护比丘如是的讲三次啊，这个相就消失掉了。那么诸多比丘就产生疑问啊，说佛陀啊，这个相护比丘啊是什么因缘啊，他有这个相的保护啊，有什么因缘能够出家这么快成就阿罗汉果。佛陀说啊，这过去生的时候啊，相护比丘是一个商人，做买卖的商人。那么他把这个买卖做完以后，赚到一点钱了、啊，准备回家的时候呢，他路过一个寺庙，也是寺庙里面有法师说法。那么这个商人就进去听法以后起欢喜心，欢喜心呢到大殿拜佛的时候啊， 这个我们知道贤劫千佛都是先升到斗帅天去了，然后在斗帅天里面啊，趁六牙白象来降生到人世间成佛。那么在这个大殿当中呢，刚好供养一个当来下生的佛，就是有一个菩萨乘着六牙白象，但是这个六牙白象的这个整个材质已经剥落了，颜色也褪色了。这个时候商人啊，起一念的布施心，就请别人把它修复上上美好的颜色。那么因为这样的施舍的缘故啊，它就生生世世生长在有三宝的地方。一个人最可悲的不是贫穷，一个人最可悲的是生长在没有三宝住持的地方，这个生命对他来说 没办法增长。那么三户因为生长在三宝的地方，生生世世的栽培啊，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善根成熟了，那么就成就阿罗汉果。所以这个地方呢，古德在注解这一个戒文的时候再三强调，供养三宝本身不是在不是面对三宝得到利益，而是要给菩萨呢栽培一个跟三宝一个得度的因缘。我们应该去思维一个问题，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平等的啊，就是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萨隐现中啊，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心是平等，为什么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有来接这个人，没有接这个人，这怎么回事呢？佛陀的心是平等的，但是佛陀跟众生的眼有浅深的不同。所以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的时候解释说，佛陀有大悲心，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念佛，佛陀才来救拔我们？佛难道一定要我们去念他佛才救我们吗？这当中还有条讲条件的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佛度生身受化，其间浅意难生，总在于言。因为你必须跟佛陀结一个缘，他才有办法依止因缘的力量来救拔你。你不跟众生结缘，佛陀即使有大悲心，他无从下手，他比你还紧张。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是千江有水千江月，月亮本身是平等的，他没有故意要去照亮谁不照亮谁，但是你要把水准备好，这个月亮就映在这个你的这个你这个水的这个出现这个影像，你没有准备水，月亮就没办法去千江夜，不可以。所以这条戒的真正意义就是说呢，我们在供养三宝的时候使令菩萨跟三宝结缘，那么我们在三界流转当中就能够不断的遇到三宝的注视，得到三宝的开导救拔，那么我们的善根会不断的增长。所以在唯识三十颂他讲到资粮位的菩萨，资粮位的菩萨他所依止的力量，除了内在的内因力，就是菩提心的作意，你经常提醒你自己发的菩提心，你要意念你的本愿，常愿常意受体。但是更重要的是外延力，就是三宝的救拔，你要经常意念三宝，祈求三宝的加倍。好，那么这一条戒的自戒意义就是希望菩萨透过我们对三宝的礼拜赞叹皈依啊，那么跟三宝结缘，那么创造一个未来得度的因缘，就是这个意思。好。